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黄戈俊博士，他是毕业于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系，他现在担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讲师，同时也被评为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呢，主要专注于游戏产业、媒体产业创业、文化产业政策以及数字鸿沟和包容。好，我们今天请到黄博士呢，是主要是为了和大家聊一聊他目前所做的关于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研究。具体呢，我们会聊到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趋势，还有中国游戏玩家分类。黄博士，欢迎您。
谢谢，谢谢刘锦。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很高兴认识你们。
我知道，就是了解到您是很多年都是专注于做游戏方面的研究哈。您能首先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为什么会对游戏的研究感兴趣呢？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吧。首先，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重度玩家，就是我从大概6-7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游戏，那个时候不光光是大家印象中的红白机。然后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早期的 PC 游戏，比如说像比较经典的 Command and Conquer， 命令征服系列，然后还有像包括早期的魔法门系列。就那个时候虽然可能自己对电脑操作也不太熟悉，然后也无法读懂很多比较深奥的英文文本，但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能够在虚拟世界中游玩，去体验不同的角色，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后来也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就是机缘巧合，我搬家了以后，突然发现我家小区下面有4家连着开的电玩店，然后我才发现那个是我们那个老家的电玩一条街，然后整个小学期间，我就经常在电玩店门口流连忘返，看着那些就比我年纪大一点的孩子，还有可能20-30岁的小青年在那边玩各种的主机游戏。像早期的 PS 啊 DC 啊，还有包括像 N64 这些主机游戏，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啊，真的实在是太酷了，太帅了，就跟可能现在小朋友迷恋一些韩流啊，看一些那个韩国电视剧啊之类，这种感觉就差不多。我觉得我每天都要去接触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我还感到比较满意。那这些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成长经历的过程对我的研究兴趣的影响。而第二个，就本身我的专业是media studies 媒介研究，然后其实在我们这个学科里面大部分做的研究会偏向于传统的纸媒或者是传统的screen industry， 像电视也好，电影也好。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大家不谈游戏呢？因为游戏其实也是大家在屏幕上能够欣赏到的一种媒介内容，而且现在媒体产业的发展不再是说电视归电视，电影归电影，游戏归游戏，其实彼此之间的融合是非常的深入的。那我从一个研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把媒体产业的整个图景说清楚，我不能是说单单的依靠详细解释某一个媒体产业，我觉得是应该在一个整体上有个把握，尤其是在不同产业分区之间的联系和他们相互之间的协同，这些要素都需要弄得非常清楚。然后最后一点，我是觉得游戏作为一个可以说理解成一个新的一种大众媒体，它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会越来明显，尤其是像90后、00后，当他们走上社会，他们对于这个世界观的看法，他们对于很多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正是在他们在游戏当中的体验所带来的。那你要去了解这个现在很多社会当下的趋势，你就不能忽略游戏它这么一个媒介载体，它所承担的一些社会功能。那么它怎么去承担这些社会功能，它的社会功能是如何被塑造的，那这些都跟产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做游戏的研究，起因就基本上是这三个想法吧，就是作为一个深度玩家，作为一个产业的研究者，而作为一个想做点有，想对这个社会做点有贡献
嗯哼，
的学者吧。我现在也
对
不
对
能说
对，
把自己说的特别大，但是就是想把这三面这。把这三个出发点能够融合在一起，好好的想去做一点东西吧。对，
嗯嗯，其实因为我自己本科也是学传媒的，但是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哈，其实游戏也是一种传媒的方式，和种类。对对对，嗯，
对，是的，是的。
很有意义，而且你能够把自己的兴趣发展成自己的职业，呵呵，这个挺幸运的。
对，因为我们就经常以前开玩笑啊，就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觉得，尤其是我很多同学，他们比如研究电视，他会经常看电视剧，然后就会别人说，哎，你们好像读博的很空啊，一天到晚看电视剧。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为自己辩护啊，说我要做研究，我就必须要看电视剧。所以我就想着，我既然喜欢打游戏，我为什么不把打游戏跟做研究放在一起呢？这样我也可以为自己辩护啊，而且这确实就联系的非常。多，因为你不去了解这个东西，你怎么能把它做好呢？对吧？
对，很机智。您能给我们大致的分析一下中国游戏产业这几十年发展的状况吗？
行，没有问题。那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拉下时间轴吧。我觉得谈中国游戏产业，就是说大家可能，比较。能够感受到的，以就电子游戏这一块，我就这一把桌面游戏这些就全部先列举了。单从电子游戏或电脑游戏这一块来说，中国的游戏产业可以是从90年代末期开始的，大概1996、1997年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游戏呢，游戏产业就是处于一个萌芽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初期的阶段。大部分是因为国外游戏的引入。无论是合法的、非法的形式流入了中国市场，然后对于当时第一代的 IT 创业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就因为当时大家不光想着我要做硬件，很多的 IT 创业者他们想我也要做软件，对吧？所以那个时候不光光会有很多寓教于乐的一些软件设备，比如说学教打字啊、教电脑绘图啊、教那个怎么用电脑文档啊，然后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创业者想的，我怎么去把那些国外的优秀的游戏作品进行一个本土的再创作。所以你会看到那个时候在，我先讲一下这个大陆地区吧，就大陆地区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厂商，他会尝试的去做一些海外流行游，就是说一些主要游戏的一些中国的版本。那比如说，当时有一些比较优秀游戏，像是目标软件在20年左右出了一款叫《情殇》，然后那款游戏其实是对标暴雪的《暗黑破坏神二》。但是呢，他那款游戏做了成功的原因是在于，他不光引进了这一类就是。像这种刷刷刷，叫 hack and slash 这种游戏的，它这种机制，还有，但它也是把一些中国文化的背景带到里面。它比如说，它当时就讲的，像那个，我们就知道那个秦始皇的后面，他的皇位是被二儿子胡亥给继承的，他的大儿子子婴。就历史上众说纷纭，怎么就消失了？然后他那个故事就相当于架空描述了一段子婴还存活的历史，然后让玩家去扮演子婴，然后去就相当于说你去感受一下，就是一个中国第一个王朝，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你是不是能够去撰写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历史结局？然后这个其实对中国玩家的感触就是非常的深。然后它跟我们的很多的家国情怀，跟我们很多的文化要素都连接得非常密切。那个时候，像这一类的游戏，它其实说无论那放在国内市场还是放在国际市场，它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那么抛开大陆的情况来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中国游戏或中文游戏的认识，主要是归功于一些台湾的厂商，比如说像大宇啊、志冠啊、河洛。还有像汉唐，像这些公司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跟国外的游戏业走得比较近，特别是跟日本的游戏业走得比较近，所以他们很多的游戏制作理念基本上是从日本那边 就学过来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游戏的品质和呈现方式跟主流的日式游戏非常的接近。然后按照现在的角度来说，这些游戏确实有着很多日式游戏影子，也有能力成为在中文游戏上面一些成为一些具有里程碑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我们耳熟能详的《仙剑奇侠传》《轩辕剑》系列，然后包括像汉唐出的《天地劫》系列，那这些游戏确实对大陆的游戏开发人员和游戏厂商都有也有的非常直接的影响，让他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如果做我们自己的中文游戏，我们可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对，那这就差不多是属于一个第一阶段，就大家都还是在探索，通过一个借鉴的方式，然后再加上一个自己本地化对于我们自己中国文化的一些思考，怎么把这些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内容文化要素投入到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把它虚拟化，再加上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游戏机制，就当时都是基本上属于停留在那个这个尝试的位置。对，那
很可
贵。然后是的是的，那像就说第二个阶段我感觉就是应该是从2002年2003年左右到2010年这个样子，大概是就像这个时间段有点模糊。我会说为什么像这个时间段，我觉得中国的单机游戏，就是说做一些电脑游戏，这些厂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这些原因有其实有挺多的，我这里就大概说一两点。我觉得从宏观的背景来说，那个时候国家的重心，中国政府的重心是在于推广互联网基建。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很多时候如果政策重心放在一边的话，你可能对于别的方面不会有那么多的顾忌，特别是说在既然你重视了硬件，那么在软件你很难做到两手抓。那么这么导致的问题就是在早期中国的软件保护法是非常的薄弱的，它给了很多就是非法的一些盗版行为很大的可乘之机。那那个时候出现的问题就是当一个游戏公司他去卖正版的时候，他的标价往往会大概在39元到59元之间不等，这个是标准版本的。你当然会有些厂商会出一些比如说典藏版豪华版，就是加一些手办啊和周边之类，那些价格会更贵，但你要考虑到当时大家的购买力是多少，对不对？你像2000年左右的时候，很多人工资可能刚刚那个时候刚刚翻个倍，可能就2000块3000块左右，但是你一版游戏可能就要花掉你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饭钱，你那个时候就要去衡量一下我是不是值得花这笔钱在买一个游戏上面。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了解游戏信息的途径也比较少，可能更多的是去阅读一些关于游戏的书籍，像大众软件啊、电脑游戏玩家啊，像这一类的书籍，但他无法知道这个游戏它到底好不好玩，所以其实大家试错成本也非常的高，这就导致了大家其实对于正版游戏更多是，除非你是特别特别喜欢，所以你会去买。那么在考虑到这种经济条件下，盗版的游戏它就有了非常非常大的市场。然后我自己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我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去那个电脑城里面淘光碟，我估计可能刘姐你也会有类似的印象，那个时候可能会去淘些剧啊、电影啊之类，那个就很便宜，大概就5块钱，对对对，5块钱一张碟，10块钱2张碟，或者说15块钱4张碟，给你一个折扣。然后那时候一张碟里面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游戏。但是这个就是，但你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它那个时候光碟的容量是非常小，大概是只有700多 MB。然而你可能一个游戏它会有至少是一个 G 或者两个 G， 那它一个光碟装不下，它会怎么办？它会阉割掉很多游戏的内容，它可能会把游戏里动画把它全部阉割掉，或者说它只是放个游戏的 demo， 它不会放游戏的整体版本。那像这样的，那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一个正版游戏是一种盗版的方式流出去，只要它的盗版保持游戏的整体性，这个其实上间接是帮助游戏去做口碑。但是那个时候盗版很多时候游戏都是被阉割的，它的游戏的版本并不完整，这就导致了很多玩家对于一个游戏的作品的最后展现它是非常极度失望的，他会想为什么这个游戏是这个样子， 那么就会阻止他对于这个品牌，会对于这个游戏的厂商产生一个信任度。
嗯，
所以在综合这些情况下，从一个政策和大家的一个经济方面来说，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国产单机游戏它是没有什么市场的，说白了。然后另外一个产业上面的层次，就是在2002-2003年时候，因为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就当时可能很多还是比较一兆的宽带吧，在很多的家庭那个也就算不错了，还有很多是512拨号上网的。在那样的情况下，中国市场进入了一批比较早的韩国网游，然后那时候韩国网游给人的概念就是比较简单比较爽，就像大家很多人喜欢看一些互联网爽文啊之类那些，然后我们其实很多玩家会戏称这一类游戏为韩国泡菜网游，因为它其实本身也没有什么剧情，不好意思，它本身没有什么剧情，也没有什么比较复杂的游戏机制，就是单纯的练级刷怪，然后打团战打城战，就像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什么师兄弟就来跟我砍，就是跟我战啊，就那种网上大家可能就见到那种页游广告。对，
我有看过
那个，对，像这一类就是那个年代的韩国泡菜网游的一种机制。但是这个游戏它本，
还有，
虽然说这，对，现在还有，对，现在还有。就虽然这个游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它的制作，它的其实质量是不高的，但是它能在中国火，它是有着它的那个天，它有着它的那个机遇，就在于那个时候互联网开始普及，然后网吧也开始普及，然后大家对于游戏的认知是从在这么一个互联网和网吧普及的环境下慢慢培养出来的，这就导致了先前那些不愿意花钱去买单机游戏的玩家，他们能够花较少的钱去网吧体验所谓的游戏是什么。然后这个时候映入他们眼帘的就是像传奇这一类的泡菜网游，而且你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娱乐方式，他们不像，可能跟西方社会最大区别是他们喜欢一起娱乐，就是可能像在西方除了像酒吧之外，大家可能一些搞活动喜欢我自己玩，比如说自己去在家里玩游戏啊，很少会大家聚在一起玩。但是在中国，你就变成了大家从一起打麻将打扑克变成了一起去网吧玩游戏，无论是玩一些局域网的联机，像反恐精英啊、魔兽世界，或者是说像玩传奇一类的泡菜网游，是这样的一个网吧娱乐文化，非常对于像传奇一样的泡菜网游在中国的流行，进行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推动作用。那么在这样的像这一类的泡菜网游的影响下，许多的中国游戏公司纷纷向网游产品开始转型，甚至于像我们现在认知的腾讯、网易这一些的巨头，他们也是从那个时候从一个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开始，慢慢的去加入到游戏的这个要素，从前期的游戏代理到后期慢慢开始有自己的游戏研发。他们现在的产业链，就是关于游戏这部分产业链，都是在从2002-2003年开始到2010年左右这一段时间进行成熟优化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段时间因为互联网的关系，整个中国的游戏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然后第三个时间的我感觉是可以从2011-2012年一直开始，我可以持续到2017年左右。然后这一段时间的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智能手机和手机移动网络的一个普及。我觉得最重要的，
咱们现在先到了广告时间，所以
行，没问题，
这段呢等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专家聊聊天，科普科普，慢慢谈。欢迎大家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黄戈俊博士，他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系，现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的讲师，并且被评为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好，黄博士啊，我们在广告之前呢，您有谈到了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第一二个阶段哈，下面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从2012年以后是怎么样的？
好的，好的，那我就刚刚可能就很快的说到，第三个阶段我感觉是从2012年到2017年左右，当然可能有些人，会有其他业内人士持另外的观点，但是我个人的判断，这个时代我觉得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手机游戏，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的一个流行，可能大家我觉得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手机用户会想到，可能在一二年之前我们也有手机游戏啊，比如说在老一点的 Nokia 的上面的很多有一些经典的贪吃蛇，包括像一些付费性的一些游戏，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很多的游戏制作也是处于一个早期的尝试阶段，但是跟这个会跟一二年开始以安卓和苹果那 iOS 系统他们的出现，对于以往的手机游戏制作的一些规则和一些概念是有颠覆性的一个影响。那么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外部的因素，就是在于国家，就是中国政府对于一个手机互联网的一个建设的重要的一个推动，然后以及是鼓励很多国产手机，特别国产智能手机的一个推广。然后这个就对很多的游戏厂商他看到了那么一个机会，因为其实玩游戏对于从一个商业的或者说一个产业的角度来说，你需要一个载体，因为游戏它本身只是一个内容，没有载体它是无法被游玩的。然后当大家 在手上出现一种新的载体，就不是游戏机，而是智能手机的时候，大家就发现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做一些适合于手机的游戏。那么那个时候就像苹果，我记得非常清楚，应该是苹果三代，就 iPhone 3，它当时首发时候它带了一款游戏，好像就是那个Monkey Ball，就是让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滚球吧，就是你要操纵一个球保持它的平衡性，然后它的球本身是一个小猴子，然后你要去吃香蕉，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哇天哪，原来手机游戏就可以就运用到手机的，比如说它内置的一个平衡仪，包括像手机的触摸屏，包括像它本身的一个屏幕的一个展现程度，大家可以应用到这些手机的智能手机的一些特质去做游戏。然后从那以后开始就会开始许多的中国厂商，无论是原本的游戏厂商也好，还是后来新锐的一些互联网厂商也好，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对于手机游戏进行了很多的尝试。那我觉得包括像现在手机游戏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大类就是休闲游戏，这也是我觉得休闲游戏可能对于我们这种深度玩家来说，很多人会嗤之以鼻，就觉得哇这个好弱啊，没有什么游玩性。
我属于那种玩这种游戏的人。
对对对，可能就像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体验吧，比如说以前比较火的像什么开心网啊，人人网上面大家会去偷个菜啊之类的，或者像对，然后可能还有像一些什么微信上面一些跳一跳啊这一类的一些小游戏，其实这都算是休闲游戏，跟大家平时在手机上玩的连连看啊，或者三消啊，或者像一些棋牌类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别。然后但是不是因为这些是休闲游戏我们就去觉得它不是游戏，它其实对于游戏产业是一个重要的补充。那我觉得一个主要它贡献到方面，它扩大了一个游戏的游玩人群，就可能大家以往对于玩家的概念就是基本上都是属于男性，年轻人，年轻的男性，然后手上有点闲钱，然后也可能会有点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在玩，就因为以前的那些主机游戏也好，电脑游戏也好，是确实需要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在里面。但是随着休闲游戏的普及，它就大大的拓宽了这个游戏群体。现在无论是我觉得首先就是女性玩家，其实就很多最新的研究就表明，其实女性玩家在基本上快跟她的就人数总量快跟男性玩家在持平了，就全世界范围之内，基本上就只差可能三四个 cents。
是吗？
然后他对对对，这个就是如果你把休闲游戏的玩家也放进大家所谓的游戏玩家群体当中，就会发现就是女性玩家她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抛开女性玩家，你也会发现就很多上了年纪的手机用户他们也开始玩游戏，比如说身边你肯定会有例子，像一些五六十岁的阿姨啊，或者对对，就或者说一些家庭妇女啊，我当然这个词不太好哈，可能就是说上了年纪的女性，他们也会用打发时间去手机上玩一些连连看呀之类的，或者棋牌呀，就是你把这些也算到玩家里头，发现玩家的群体非常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在2012年开始到2017年，就发现整个中国游戏的玩家群体它快速膨胀，那么这个也会相应的去刺激很多游戏厂商或者游戏工作室的诞生。然后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因为手机游戏它其实本身制作的要求会相对来说比电脑游戏和主机游戏机非常的多，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硬件载体就没那么的复杂，架构也没那么的复杂，然后对于相应的制作的软件学习也没那么的复杂，这就会让很多本身没有任何游戏制作背景的一些公司或者行业，他会想说我去做游戏来赚钱。我听到过比较好玩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国内很多的游戏公司它本身不是从互联网企业出来的，也不是从本身传统企业出来的，很多可能从房地产商去花钱去做一个游戏，或者说可能你会听到那个什么山西的一些煤老板啊，他们去花钱去做什么手机游戏，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例子，非常非常多，就真的就是等于说各个行业都想去做游戏来赚钱，而且确实手机游戏非常非常赚钱。对，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些不好的有些负面的因素我们可以放在后面的一个环节去讲，那么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想说的第三个阶段。那么第四个阶段可能是和第三个阶段还是在共同的，它是一个并行的一个关系，就是2017年之后，我觉得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是在中国游戏产业内出现了 一个就是对一个独立游戏的一个推崇和越来越多的独立游戏厂商的一个涌现。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的是，首先如果你考虑到大环境的方面来说，中国的游戏它的发展还是之前还是在吃这个人口红利，特别是由于互联网的一个推广，使得越来越多本身之前没有互联网资源的人，他能享受到互联网的各种服务、各种益处。那么这些人接入了这个整个互联网服务体系当中了之后，许多的游戏厂商他自然而然的获得了这个潜在的客户，获得了这个流量，去推动他们的这些商业模式。但是在17年之后，它整个市场会开始趋于饱和，就导致的出现了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马太效应，就是头部玩家像腾讯啊、网易这些，他们因为本身有非常大的一个买量能力，特别是有像腾讯有微信啊、QQ 这样的社交平台进行导流，这就导致了其他的一些二三线的厂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获客成本的情况下把给他们的游戏进行买量的这么一个操作。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可能跟政策上面有关的是，在2017-18年由于是相对应的职能部门进行了内部的改组，原来是游戏这一块是广电在管，但是后来因为广电它本身重新进行了调整，想把游戏这部分的监管职能划到中宣部，然后在这一段的一个调整的真空期就出现了对于游戏版号的一个限制。就大家可能对泡泡可能大概有听过，就在国内你发行游戏是需要版号的，就跟你发行电影电视剧这样，你需要原来广电去审批。但是就是因为当时整个监管机构的改组，它导致了这个审批停滞了差不多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这就使得很多的游戏你根本就无法在国内进行上线。在国内你上线游戏当然有人说，哎，我有看到有些游戏没有版号它也在上线啊，但是没有版号的游戏是不能进行收费服务的，就是你没有版号的游戏只能说我去进行一个测试 OK 没有问题。就像之前那个 PUBG 就是那个绝地求生，它的手游版在国内测试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后来腾讯也是发现我这个游戏那么火，我也要进行营收，所以它重新申请到了一个和平精英的版号，然后把这个游戏整个就换成了重新换皮换成了另外一款吃鸡游戏，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因素它必须去做一个调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政策和产业的环境压力下，许多的游戏厂商想到了我们可以尝试走一些别的路子。然后那个时候独立游戏这个概念在国外的游戏界也非常的火，而且很多中国游戏人他们也慢慢的也有一些经受过国外的培训回来的，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试试看独立游戏这一块呢？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可能很多游戏玩家都知道 Steam 就蒸汽平台，就是它是那个相当于是一个游戏宣发平台，这个平台在中国大陆是没有完全被封掉的，就相当于说大家基本上世界上别的玩家都在玩的游戏大家都玩得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有非常非常多优秀的独立游戏，然后让其实对于中国玩家群体来说有个比较大的影响，大家意识到就算是一些比较复古的一些可能像素风的一些机制比较简单的游戏也非常具有可玩性。那么这样的机遇就让使得很多的中国游戏特别是一些小厂商还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游戏制作人，他会想我们可以去尝试走独立游戏这个风格。所以从17年至今到现在，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优秀的独立游戏作品的涌现，比如说像18年的泰晤绘卷，中国式家长，然后像包括最近涌现的那个鬼谷八荒，像这些都是比较优秀的精品级的独立游戏，而且我会相信这样的游戏会越来越多。那么这也是我对中国游戏产业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势，就是抛开大家可能诟病的一些大厂的比如说重氪金啊，或者说就只是那种换皮类的就是本身游戏质量不高的一些手游之外，像还会有非常多的从业人员或者说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他们尝试做一些比较有想法比较有可玩性的独立游戏，那我觉得这些人是可能今后会对中国游戏产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积极的改变。
好，谢谢。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我们将回来继续聊一聊中国游戏玩家的特点和分类。
在庆祝新的开端的同时，清明节也是纪念我们祖先的时刻。我们邀请您访问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achali 纪念公园、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或贝尔维优市落日山纪念公园，加入我们的清明节开放活动，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长久的传奇。您将享受清明节特殊优惠，时间有限，请抓住机会，请致电206-539-1841206-539-1841来了解更多信息。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好，欢迎大家回来啊！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叫做黄歌俊啊、博士，他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广播电视电影系，现在担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并且被评为苏州大学优秀青年学者。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聊了近几十年中国游戏产业发展的趋势，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请黄博士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游戏玩家的一些特点和分类。
好的好的，刘婷，没有问题。那我个人觉得其实中国游戏玩家的分类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可能会有些差别，因为我自己是之前有关注过怎么去对玩家进行分类，有一个观点是从他们的动机来说，那么传统的可能理念上或理解上会把这个分为大概6类吧，就是可能有1类就是比较是那种行动类的那种玩家，他们可能会追求游戏当中的刺激，去享受这种游戏当中的可能对于虚拟世界那种为所欲为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那种社交类的一些玩家，他们特别会强调一个怎么在游戏当中进行协作或者是进行竞争，然后第三类是一种说我们可以定为大师级的玩家，他们更侧重于我在游戏当中去做一些技巧性的一些操作，去完成一些难度比较高的挑战，然后第四类是成就型的玩家，他们可能更专注于说我在游戏里面去完成一些游戏给的任务目标，然后完成的越多，然后我就感到可能越有成就感。那第五类是创造性的一些玩家，他们可能会比较喜欢玩一些沙盒类的游戏，像模拟人生啊，像这一类，他们会更加的喜欢动用自己的创造能力去在游戏当中进行有意思的一些创造性行为。然后最后一种是沉浸型的玩家，他们更多的会针对就是可能被游戏的故事啊或者一些剧情啊这些吸引，去进行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体验。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中国的游戏玩家可能大部分是社交型和那个大师型，就是整个刚刚我也提到了在中国的游戏发展第二个阶段，特别是网游进入中国以后，它就是很多非常非常多的游戏它强调一个社交粘性，它的很多的游戏机制和内容都围绕着让大家一起玩，然后让大家在玩当中产生一种相互的竞合关系，然后这样能够持续不断的把更多的流量导到这个游戏当中来。所以现在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像在大陆这个市场里面比较火的一些游戏往往会是一些对抗性的合作性的游戏，像无论是王者荣耀也好还是和平精英也好，像这一类的游戏它其实本身的剧情内容非常的单薄，有时候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 但是他会把通过他们的游戏的竞争机制、协作机制，还包括有些技巧性的发挥，通过在这些方面上面做一些文章，让大家觉得哦，这个游戏是非常有趣的。而且就是本身可能电竞行业，就电子竞技行业的发展也跟这一类的游戏分不开，所以说中国玩家可能大部分是这一类的。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很多的像休闲型的玩家，他们可能会更加在于说我去做一些我可能去实现一些游戏里面比较成功比较简单的一些挑战，然后让我的内心得到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释放，就可能白天压力太大或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些就可能像我一样的这种深度玩家，可能会更加在于游戏内容它的一个故事性它如何，它能不能够给我传达一些有思想性的一些故事剧情，然后能让我能够可能对能够可能让我能花很多时间都能够沉浸在里面，能够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一些不太一样的看法。对，所以说我感觉可能还是
能举个、
哎、不好意思，
我说能举个
例
子。
对，我可能之前比如说因为我在2020年的时候在隔离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比较无聊，因为当时写完博士论文也没什么事情，然后当时就在玩一款比较老的一款PS1 上的游戏，叫做异度装甲Xenogears。然后那个游戏被很多人奉为神作，我当时不是很理解，因为那个游戏画面其实就一般般吧，可能在现代的来说还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觉得大家把它奉为经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剧情，它整个剧情说是就横跨了大概5000万年吧，就是它是整个一个庞大的一个space opera， 就银河歌剧的这种展开形式。然后它一个主角有着大概有它有这种就是转身的一种概念，就是它的男主角和女主角一起转身了大概三四个人生，然后在每一个人生两个人都是有着这个非常纠葛的爱情关系，然后终于到着你玩家游玩的这一代，他们最后就是修成正果，但是当中经历了非常多，有很多对人性的思考，有对哲学的思考，有对宗教的思考，还有对很多政治性的思考。他把这些思考都通通的融入到游戏的剧情里面，让你觉得他不是在讲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故事，而是他把很多我们人类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和我们在现实当中会体验到的一些困难，体验到的一些让人难以做决策的一些困境，它都通过游戏的形式展现出来，然后让你去做选择，然后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让你会觉得我可能当时做这个决策我没有办法，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有这样无奈的时刻，然后在游戏里面你也会体会到有很多事情确实是身不由己，我确实没有办法。所以说像这类游戏会给人非常非常强的共鸣，所以也是我为什么我自己比较喜欢玩这一类故事性特别强能让人有思考的游戏。毕竟大家时间都有限嘛，我不可能就是我玩了这个游戏可能我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又去玩另外的游戏，那我这个我也没办法 对吧，大家这个很多你正事也做不了。对，
我听了您刚才就是对游戏玩家还有游戏的就发展各种有特点的各种特点的游戏哈，我听上去我觉得您是属于那种比较在有比较喜欢能够引发你思考然后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在游戏的过程中有新的体悟的这种玩家，然后有些玩家可能就是为了爽然后还有一些玩家可能就是为了打发时间放松一下挺有意思。
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对游戏我觉得就抛开游戏质量来说，其实没有所谓的游戏的好和坏，也没有说游戏玩家群体之间存在一个鄙视链。我自己其实对于这种所谓的鄙视链或者说可能对于我玩的游戏比你玩的游戏更好这种态度我个人不是特别的支持。因为我觉得归根到底游戏作为一个媒介作为一个数字技术也好，它的目的是服务于我们的需求，当它满足了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但我觉得更深一更高一个
层次的讨论是在于我们作为人能不能把游戏开发到一个更好的地步。实际上包括现在会有大家可能讨论严肃游戏或者说一些功能性游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在国内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产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就是让大家意识到游戏不光光是拿来玩，它可能在一个正确的教育环境下，通过一个正确的介入方式，它能让孩子能够更加快乐的学习到一些他们难以在课堂里面学习到的内容。那我觉得这样的游戏它承载了更高的一个社会目标和社会责任，那么它对于社会的贡献，那么特别是对于整个游戏在中国的污名化，它其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作用的。所以我是感觉大家对于看来游戏不要觉得就是那个洪水猛兽啊，或者说对于游戏玩家之间会有彼此的那种不屑啊鄙视，就还是就是说大家放平心态，如果它让你开心让你快乐，它就是一款好游戏，如果它能够帮你得到更多的升华，那就是一家那就是一款佳作，那你是其实是可以向别人进行推荐的。对，
哎，我想问一下，洪博士，你有没有去研究过现在一些就是新的游戏形式，比如说 VR 游戏？
对，我大概是有接触过一些，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做项目的时候有跟一些国内的 VR 游戏厂商有过了解。那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其实呢很多，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本身这块国内的 VR 游戏它整个产业链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是本身由于这个可带式设备它的普及率并不是特别高，而且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游戏而 VR 有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可能会伤眼睛，很多人觉得我会头晕，然后很多人觉得可能我会伤颈椎，毕竟戴一个东西在头上总会有一些不适合感，这跟大家平常的玩游戏的一些方式有一些比较大的不同。然后另外就是本身游戏的选择的品类也不算特别多吧，毕竟 VR 游戏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概念，在国内相对来说比较新。对，然后这就导致了很多当时第一批，特别在2015-2016年第一批做 VR 游戏的这些厂商，他们都对背后最后去被迫做一个转型，很多就是去往我刚刚说的严肃游戏这个方向去转，通过跟把他们的游戏内容改上一种更加迎合创造性的这么一个玩家群体，他们把他们游戏基本改成了那种你去比如说虚拟博物馆，或者说那种虚拟的那个手工作坊，就基本上是改成了这种偏培训类的偏教育类的这么一种模拟类的游戏，所以现在这种方向算是国内 VR 游戏的一个主流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跟比较大的一些企业，无论是商场还是一些就不是说制造业啊，像这些企业合作去开发一些模拟类的一些 VR 游戏，像可能在国内大家回国啊或怎么样去一些商场你会看到很多 VR 的那种体验啊，那基本上这一类算是国内 VR 产品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类别。然后另外一类就是比如说给医院的医护人员，或者说给消防员，或者说是给部队，他会去提供一些 VR 的一些虚拟的培训环境，像这一类的游戏也是一大主流。对，
非常有意思。对，我问这个是因为其实我是玩 VR 游戏的，然后我也 VR 游戏美国这边也是刚起步，然后但是我有玩过一些剧情还可以，然后互动性也很强，会给你很强那种沉浸式的体验。然后我就在刚才听您讲到说有几个特别好的那种游戏能够引发思考的，它是把你带入这个历史中的某一个角色的角度来去反思这一段人类的经历吧。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 VR 游戏哪一天也能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优势，因为会给你更强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你真的是可以从这个人的视角去看其他的人物啊，还有整个的游戏环境。对，我觉得反正是挺有发展机遇的吧，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前两年电影那个 Player One 那个玩家一号，大家可能就是对那个当时那种虚、嗯、你怎么通过头戴设备进入这个虚拟世界的场景，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然后特别是随着那个电影，其实给很多的游戏厂商也带来一个思路，所以他们现在流行一个词叫 Multiverse， 就多重宇宙。
嗯，
然后多重宇宙其实这个概念是通过各种的 VR 和 AR 设备，将大家在现实当中的现实当中的一些你的，比如说你的身处的环境也好，你手上的物品也好，然后你身边的人也好，把他们通过这些虚拟信息技术投射到虚拟空间当中，这就是把你的人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一个形象，然后你放在游戏当中去看你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如何变成了一些虚拟世界当中的存在，然后通过和这些虚拟世界当中存在反而对现实世界产生一些别的影响。
哦，
他们现在在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他们
好，你
他们现在在
不好意思啊，打断您，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黄博士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中国游戏产业，还有中国玩家的一些特点啊，还有分类的方式啊，还有分享了，其实游戏评判的标准有很多种类，只要能够让游戏满足用户的某一种需求，其实就是好游戏。非常感谢黄博士，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也谢谢刘景，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大家。